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非常的开心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这个话题当中每天与您相遇。今天是我们的第28天，改变成长是我们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基督徒生命的常态。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真儿巴不得你一生当中没有任何一天是停止成长的，因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神，我们生命当中就会发现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而只要我们不断地效法基督，那我们就能够渐渐地养成了那一些最美好的属灵生命的品格，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渐渐地我们就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真儿特别的期待能够在信件当中分享到你自己生命成长的见证。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08篇，利未记的14章33到57节，以赛亚书的17章18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的12章14节到第13章的14节。我们今天要透过小故事来讨论一下，你确定神与你同在吗？那凭着什么那么确定呢？信实这个品格是如何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住着一个叫天天的小小男孩，他聪明活泼，特别的能言善道，喜欢讲故事。可正因为他喜欢讲故事啊，他就渐渐的分不清什么时候是他编造的故事，什么时候是真实的情况了。他常常对着身边的居民们吹嘘自己是多么的有着神奇的能力的一个特别的小孩，因为当他讲故事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围绕着他，他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关注度，这让他心里面非常的快乐。有一次，小天天生了一场大病，妈妈好容易给他请来了一位名医，让他能够病得痊愈。之后呢，天天居然想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编造一个巨大的故事，让其他人都觉得我是获得了某一种魔力，然后我现在终于痊愈了。于是他憋着这个大招，就开始在村民当中放话说，哦，你们听说了吗？天天他得到了一颗魔法戒指，他身体好了，就是因为这颗魔法戒指有办法帮助他心想事成。真的吗？不可能吧？
真的真的，我听说了，而且我已经看到了，他身体真的恢复得非常好，而且比以前更加容光焕发了呢。
就这样，各种各样的谎言加上谣言加上流言，把整个村里弄得沸沸扬扬的，而天天把他的这个谎言也编得神乎其神。
各位亲爱的村民，
我真的得到了一颗魔法戒指，而且这颗魔法戒指啊，能够帮助你得到所想要得到的一切，无论是金钱，还是力量，还是健康，还是长寿。在天天的巧舌如簧的编造之下，大家渐渐开始相信起他来了。哇，真的吗？那能不能够让我们看看你的魔力戒指呢？哎，不行的，这魔力戒指只有在每天午夜的时候才会显出魔力，而且只有我能够看见。就这样，居然开始有人在天天家的门口排队，每天都想要在午夜魔力戒指发挥魔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天天知道只要人的贪欲不绝，那他的这个谎言就能够持续不断地发挥功用。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全村开始流行一种疾病，正好是上一次天天得到的那种病。天天的妈妈着急了，赶快请来了这一个名医，并且让他为全村人开出了这一些有效的药草。可是当天天的妈妈告诉村里的居民说天天其实就是药草医治的时候，反而居民们开始犹豫不决了。他们再也无法相信跟天天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话到底是不是诚实可信的。而即便是妈妈搬出了这位名医，村里的人也不愿意再相信了。而天天因为顾忌到自己的谎言，他真的害怕失去所有人对他的信任，因此呢，他干脆就躲起来，不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答。他也没有公开的承认自己说的魔力戒指根本就是一场谎言。接下来，越来越多的村民都被感染了，他们因为缺乏治疗而痛苦不堪。这时村民们才意识到他们已经错失了一个得到治愈的机会，于是大家痛苦极了，通通来到天天的家门口声讨他说，如果不是你经常撒谎，我们就不会怀疑治病的草药，不会错过治疗的机会了，都是因为你，出来道歉，出来道歉。天天的爸爸妈妈难过极了，他们把家里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买了足够的草药留了下来，并且带着天天含着泪离开了这个村庄。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好可惜呀？天天自己的错却让爸爸妈妈也替他承受了这个错所带来的苦楚，他们失去了全村人对他们的信任，而信任正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需要我们去珍惜并且维护的。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品格的诚信更加重要的了，因为诚信这一个品格是上帝的性情之一，在圣经当中常告诉我们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主，他以信实喂养我们，而信实呢，就是诚实、可靠、值得信任的意思。亲爱的小朋友，当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思想，我们不得不正视我们自己里面很有可能不诚实，很有可能有许多虚谎的这一些由于罪所带来的破损。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小小的一个谎言有什么关系呢？不，任何一个小的谎言都是从撒旦那里来的，它直接破坏的是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当我们在谎言当中久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也会出现偏差，我们都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假。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上帝这一个信实的品格，我们如何去操练，又如何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是不是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我们都去追求过一个诚实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我们不仅仅要帮助别人去建立诚信的品格，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持续不断地向别人表现出一个诚实可靠的品格来。那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到13章14节里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也是我们如果每一周在教会里面会听到牧者对我们的祝福，就是愿主基督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祝福的言语其实彰显了是神一直用他的信实、他的不变的应许赐福和保护了我们。正因为我们相信他的信实，所以祝福就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美好的上帝的同在的一个印证，再也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哦 good luck、祝你好运这样的一些虚假的祝福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操练我们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有重要人的一个祝福，我们用我们诚实的品格、祝福的话语去安慰、鼓励和造就他们。当我们用我们的言语行为去成为他人祝福的时候，神那信实的品格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彰显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吗？那就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开始活出上帝信实的、诚信的、可靠的这个品格来吧。
靠着耶稣的神灵，常常高举主的名，神灵，我要顺服你，让你做主掌握权。 I say yes, yes, say yes to Jesus, yes, yes.
Sing it!
天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起争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要回到耶路撒冷，他在路程中遇到了好多好多的人，在最后大卫王遇见了一位忠心又良善的老仆人巴西莱。他侍奉大卫王不是为了要让大卫王对自己好，而是巴西莱单纯的想要帮助大卫王。后来大卫王就渡河离开，往耶路撒冷去了。那接下来大卫王又会遇见谁？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王渡了河，他到了吉甲这个地方，他身边啊有他的一些大臣，还有一些犹太人，还有一些以色列人，还有那位巴西莱送给大卫王的金海这位仆人。但啊，在过程当中，以色列所有的百姓就跑来找大卫王说，哎，大卫王，为什么我们的兄弟就是那些犹大人啊都把你偷去了，把你还有你的家人接过约旦河，我们都是属你的，我们也跟你一起啊，为什么你好像对犹大人比较好啊？犹大人就听到以色列人这样讲，犹大人就很大声地回答他说，因为大卫王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啊，而且你们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情而生气呢？哎，我们也没有从王那边拿什么吃的，我们也没有跟他拿什么礼物啊，你怎么会这样说，怎么会这样讲呢？哎，你们真的是好奇怪哦。以色列人听到之后就很不客气地说，哎，在大卫王的事情上我们也很投入啊，而且在大卫王身上我们比你们还要勤奋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轻看我们呢？而且是我们说我们要把王请回来的，是我们先讲的，是我们。结果犹大人听到了之后就更加生气，就跟以色列人吵了起来，他们就在争论大卫王到底跟谁比较好，又是谁先发出这个邀请要把大卫王从别的地方请回来耶路撒冷。他们就这样喋喋不休的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但大卫王并没有说什么。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犹大支派跟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吵架了，而且就是为了大卫王而吵架，因为他们都觉得大卫王是属于自己的。这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支派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互相比较。其实啊，大卫王并不只是属于任何一个支派而已，因为大卫王其实是统治整个以色列百姓，但犹大支派认为我们跟大卫王比较亲密，可是以色列其他支派认为我们对大卫王的事情也很投入啊，这其实就落入了互相比较的罪里面哦。小朋友们，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像这些百姓一样喜欢比较呢？常常觉得老师对某某某比较好，或是觉得爸爸妈妈都对哥哥或对姐姐或是弟弟或妹妹比较好。哇，其实啊，天父爸爸在圣经里面都有教导我们哦。天父爸爸教导我们不要互相比较，而是要互相相爱，就是彼此相爱。当我们学着看每个人都很可爱都很棒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落入这个比较的陷阱里面，反而我们可以学习看每个人的优点哦。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吧。那接下来大卫王、犹大人还有以色列人的众支派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示巴背叛大卫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要回到耶路撒冷，而在路程中还引起了犹大支派跟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争端。那接下来大卫王又会遇见谁呢？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他们在路程中恰巧遇到了一位流氓，叫做示巴，我们就称他叫做示巴流氓。他吹着号角说，哎，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大卫身上给我们的有什么呢？我们在他身上拿不到什么东西呀。以色列人啊，你们都回到自己的帐篷去吧。有一些以色列人听到示巴流氓这样说，就说，哎，好像有道理耶。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就离开了大卫，不跟随大卫了，就上山去跟随了这个示巴流氓。而犹大人呢，紧紧地跟随大卫王，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那大卫王呢，回到耶路撒冷的宫中，他就把那些留下来看守王宫的那十个妃嫔捉起来，关在禁宫里面，就是冷宫。虽然供养他们，却不再亲近他们，直到他们过世的日子都是这样的。那这位示巴呢，就召集了许多许多的以色列百姓，准备要叛变咯。那接下来大卫王会怎么处理这个示巴流氓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示巴流氓趁着以色列百姓以及犹大支派吵成一团的时候，故意挑拨离间，背叛大卫王。那有没有人跟随他呢？有的，就是那些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而犹大支派仍然紧紧地跟随大卫王。这其实也说明了以色列百姓其他的以色列支派其实真的不是真的信任大卫王，也不是真的因为上帝的缘故而紧紧抓住、紧紧追随大卫王，而是看大卫王的景况而追随他。小朋友们，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跟随上帝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风平浪静呢？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难题、遇到挑战，这会不会使我们的信心动摇呢？ 那接下来示巴流氓又会做什么事情呢？大胃王又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I remember